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我在西安时，居士们陪我游览当地名胜。西安和洛阳是中国佛教的摇篮，这里多是汉唐遗迹，如卧龙寺、开元寺、大建福寺、大兴善寺、大慈恩寺等。卧龙寺创自汉灵帝时，旧名福应禅院，唐吴道子画观音圣像，遂改名观音院。宋初时有卧龙禅师住此，与宋太祖相谈甚契，因改名卧龙寺。寺在西安城内，柏树林东，四牌楼南，殿宇完整，佛像庄严。开元寺在西安城内东大街，为唐开元时所创，寺宇多已毁废，唯藏经楼尚存，下面住警察分所。大建福寺在西安城南郊，原为武则天为纪念高宗所建，初名大献福寺，后改为大建福寺。义净三藏在印度请经回来时，就住悉此寺译经。据《长安志》书载，寺东有放生池，周200余亩，传即汉代红碑池，寺基方广100余亩，寺周绕以土垣，至今尚有几重殿宇，其规制已非旧观。殿后有砖塔一座，即和大慈恩寺大雁塔媲美出名的小雁塔，是景隆中工人筹资所建，历宋元明清代有修葺，原本15层，高300尺，现在上2层已毁，上存13层，塔基像大雁塔一样方形的。明嘉靖34年，西安大地震，小雁塔塔壁从上至下发生一大裂缝，岌岌可危。但相隔12年，西安又发生地震，把那条裂缝又合起来了，所以至今还可以看到从塔顶至地的那条裂而复合的裂痕。据当地人说，这条裂缝到平安年月则合上，乱世则裂开。寺内还有一口大钟，据《长安志》书载，有钟出自武功河畔，真父坐石捣衣，忽声自石出，响闻数里，土人发之，乃聚钟也，遂归寺内。现在里面还有2个出家人，蹴鞠一小屋内，香火示威，饭备寂然。想象当年住僧数百，翻译佛经之盛世，不禁感慨系之了。大 慈恩寺在西安城南十里，与太平堡相连，是唐高宗在东宫为太子时，为了报答文德皇后养育之恩，在隋朝的吴漏寺旧址建立的，取名慈恩寺。寺址原来在城内进昌坊和大明宫的含元殿在一直线上。高宗即帝位后，每天对慈恩寺摇拜，后来因几次长安城缩小，把慈恩寺却抛在离城十几里地以外去了。现在寺内还有金刚殿、钟鼓楼及观音、伽蓝、祖师、弥勒、大雄、药王诸殿。弥勒殿后碑碣林立，大雄殿后即最负盛名的大雁塔。玄奘法师从印度取经回来之后，守在长安弘福寺翻译佛经。高宗为了崇敬藏师，特在慈恩寺敕建翻译院，以最大圣礼迎玄奘法师至慈恩寺。藏师在慈恩寺翻译院译经，为了要归藏他从印度携回来的梵本和佛像舍利等，又上书请高宗从西域苏堵婆之法建大石浮屠。高宗因用石材工程浩大，便改用砖瓦建起，这便是大雁塔的由来。大雁塔原来的规制凡五层，高180尺，四方形，塔基四面各140尺，砖表土心，塔内层各置金像舍利，南面有两碑，即褚遂良所书《大唐三藏圣教序记》。后来塔顶草木丛生，渐渐清移，到了唐武后时又加建为十层。经安史兵火之乱后只存七层，虽经后代一再修理，但只是修塔顶和内部，塔基仍保持原状。在我去之前，塔顶上长一棵大松树，快要塌下的样子，经朱将军又重修一次。原来大雁塔在慈恩寺正殿西院，现在塔居院之中央，可见今之慈恩寺乃其塔院，已非唐慈恩寺之原址了。雁塔之命名，据志书记载，唐慈恩寺有巨雁集于亭，僧卜德将烹食之。一老僧曰：“此燕王也。”因错之，造塔于上，名雁塔。又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九云：“摩羯陀国之因陀罗室楼喝山中，有更梭苏堵婆，此云雁塔，为雁头身欲开悟小圣教徒之圣迹。更梭者，唐言雁也；苏堵婆者，唐言塔也。”师至王舍城，常礼视塔，因问其因缘， 云昔此地有伽蓝，一小圣，十三净石。三净石者，为焰也、毒也、露也。一日，众僧无食，仰见群雁翔戏，辄戏言曰：“今日众僧缺供，摩萨朵遗之。”其引前者应声而堕，众僧欲泣，遂依大圣更不食三净，仍见他以焰埋其下，故藏师因此名塔。大雁塔为历代游览圣地，科举时代每年新进士及第，立在附近曲江张雁，然后登塔，因有雁塔题名的故事。大兴善寺在大戒福寺南，创于晋初，盛于隋唐，初名尊善寺，一名舍卫寺，范围很大。唐时大兴善寺在长安外郭城内净善坊，面积是占一坊之地。寺建成后待有重修，同治年间已回乱，刹宇离于兵险，半覆灰烬，经住持物联等募资重修，使稍复旧观。大兴善寺为唐代密宗道场，开元年间金刚智、不空、善无畏三大师常先后住锡于此。长安古刹提要说，寺在西安永宁门外五里，东南距大慈恩寺三里许。舍罗吉多曾译经其中，召僧徒二十万食之，招提之圣，假于海内。到现在为止，有的碑文上还记载说，当年大兴善寺住二十几万出家人，几处开邦，几处上殿。我觉得有些骇人听闻，到底有多大地方能容二十几万出家人？后来打听当地人，他们指着附近的山腰村落等说，这些现实民房住处等全是当时出家人的茅棚住处。从此可想见，大兴善寺为当时唯一首刹，亦可知唐代佛法之盛了。此外，在讲经之余，由朱将军和崔宪楼居士陪同我到长安城外瞻拜玄奘法师塔。此地在长安城南杜曲村，距长安城五十里。塔在兴教寺西院，共有三个，正中为玄奘法师塔，两旁左为窥基法师塔，右为高丽圆策法师塔。塔周围很多果木树，当时妙阔法师在里面任住持。我二月间到西安，连讲经加开办学校共住六个多月功夫，到九月间接关宗寺来信，获悉地老于本年民二十一年至一九三二年七月初二日圆寂，心内悲心交集。来信的意思是地老九月间发刊，务必请我去。 这时候朱将军已离开西安去抗战，杨虎城和戴传贤都去四川。我看地方困难不容易办，正可借机离此，乃告辞而行。